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纽约市为20000名信徒主持弥撒。美中两国就不支持网络盗窃问题达成了一致。美国国会举办非政府早餐会，支持中国人权捍卫者。中国访民在华盛顿拦截习近平车辆。示威者在白宫外抗议习近平镇压人权，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先关注教宗的活动。星期五，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位于纽约市中心的麦迪逊花园广场为20000信徒主持了弥撒。纽约当地大批民众都来观看78岁的教宗在主持弥撒前乘车穿过中央公园，而教宗则向欢呼和鼓掌的众多民众挥手致意。当天早些时候，教宗走访了位于纽约市东哈莱姆地带的圣母天使女王学校，期间他对学生用西班牙语发表了谈话，同时还查看了他们的作业，并对学生说学校可以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家。教宗星期五早上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告诫各国的领导人抗击气候变化和贫困，以及保护难民免遭战乱之苦方面要充分展示出领导能力。他还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采取牢固的措施，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尽可能快地结束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排斥现象。教宗同时呼吁各方竭尽全力避免战争。他称战争是对所有权利的否定，并对环境产生巨大的冲击。稍早在华盛顿，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向美国国会议员发表讲话，敦促他们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努力。教宗在华盛顿，然后又到纽约发出了他的信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哈顿·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Mr. Speaker!
议长先生，请教宗阁下发言。
教宗在国会山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他敦促加强合作，声援移民权利，哀叹地区局势的动荡，并且赞扬了美国谋求进步的能力。
And I am happy.
教宗说，我很高兴美国继续成为很多人实现梦想的土地。
A land of dreams.
国会两党领袖一致称赞教宗的信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说，
我可以代表整个参议院说，很荣幸欢迎教宗今天上午来到美国国会。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李德说，
我倾慕教宗的信念和思想，我认为他把我们的每一个努力都放在了我们所有工作的最前端，促使我们达到他所说的我们应该达到的要求。
教宗在国家大草坪上发表简短讲话，并为聚集在那里成千上万的群众祷告。之后，他参观了华盛顿的一个教会，并且提供午餐服务。
El hijo de Dios,
the Son of God.
神的儿子是以无家可归者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知道头上无半片之瓦的滋味。
之后他乘坐带有临时标志的牧者一号专机前往纽约市。教宗星期四抵达纽约之后，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主持了夜间祷告。他对前往麦加朝圣的穆斯林遭遇致命的踩踏事件表示同情。
My sentiments of closeness in the face of
教宗说，我对他们在这个悲剧中遭受的痛苦感到悲伤，此时此刻我为他们祈祷，我的心是和你们连在一起的。
教宗也对罗马天主教会出现的性虐待危机中的受害人表示安慰。星期五，教宗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向世界领导人发表讲话，预计他的讲话将集中在气候变化和难民问题上。教宗在纽约的行程也很繁忙，他将参加哈莱姆区的一所学校，参观911恐怖袭击的原址，并在星期五晚上主持有上千人参加的弥撒。教宗星期六离开纽约，前往他美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费城。星期天，他将举行露天弥撒，估计会吸引200万人参加。美国之音记者哈顿，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在了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两国政府不会进行或者明知故犯的支持对知识产权或商业贸易机密进行网络盗窃。这个问题是两国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白宫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私下会谈，他在之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进步，但是我必须坚持，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习近平对记者说，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并强调北京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盗窃。他说，中国强烈反对网络黑客行为，但是我们需要停止对抗，不要把这个问题政治化。白宫的声明说，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打击网络犯罪和相关问题的高层联合对话机制。双方另一个有分歧的领域是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领土声称的主权。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习近平维护北京声称的领土主权，并表示在那里人工岛上的建筑工程不是针对任何国家，并强调中国不打算将其军事化。美方要求中国停止这些活动，称这与国际公约不符，并带来引发区域冲突的风险。早些时候，习近平对《华尔街日报》表示，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双方在星期五展示的一个主要合作领域是在气候变化方面。中国领导人透露了一个旨在规范中国全球最差的碳排放的新的限额与交易计划。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就在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的同时，美国国会议员在国会举办非政府早餐会，表达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并敦促奥巴马总统听取全体中国人民的声音，而非仅和中国政府打交道。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时，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为各中国人权团体和民间组织在国会举办了一场非政府早餐会。
我看了今天晚上国宴的菜单，我们无法和他们的菜单相比，但是我的选择还是这个早餐，而不是国宴。
众议员麦格文说，他希望与中国能有建设性、良性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应该建立在对人权、民主的尊重上，不应该为了和中国的关系而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保持沉默。
我认为对中国来说，有好的人权记录本身就能带来很多好的结果，但我知道一点，如果我们保持沉默，如果我们隐藏对人权的担忧，那什么事都不会改变。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也现身这场非政府早餐会。他在致辞时说，无论美中两国的关系发展如何，人权议题是不可避免的重要议题。
在美中关系里，我们能做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和一个经贸往来密切的国家交往时，如果我们无法将人权放在我们的首要议题里，我们将失去谈论任何人权议题的道德正当性。 经贸合作不能作为我们是否忽略中国违反人权的决定性因素。
现场同时播放了无法亲自出席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马克·卢比奥的录像视频，借此表达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多位议员在演说后都向中国人权捍卫者、民间权益和宗教团体代表举杯，为他们推动自由的努力致敬。
在今晚这丰盛的晚餐，无论我们是为何而举杯，都是好的举杯，向自由、公平和平等干杯，我们与你们同在。
同样受邀出席的中国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自2012年5月抵达美国后，目前居住在首都华盛顿近郊的马里兰州。他认为过去几年在美国和中国生活的最大区别就是自由。
我觉得在美国呢，我们做什么只要是我们自己想做的，只要是不违反美国的法律，没有任何一个人来管你，那么你就按照规则行事，那即使总统我们他也不能对我们说什么。可是在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中国法律只是写在纸上给别人看的，那么中共如果说这个东西可以，那法律即使说不可以，那事实在现实当中那也是遍地都是。那中共如果说不可以，即使法律清楚赋予你的权利，你也没有办法行使，你行使他就会迫害你。我觉得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
麦格文议员强调，他并非极端主义者，他所捍卫的都是中国法律或中国签署通过的国际规章中明文规定赋予己人民的权利。麦格文议员呼吁，中国有必要尊重自己的法律，将统治建立在真正的依法治国的标准之上。美国之音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正在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9月25号中午在前往美国国务院参加招待午宴的途中，其专车遭到来自北京、上海、湖南和河北等地的中国访民的拦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9月25日下午1点10分左右，习近平的车队经过华盛顿18街与一街交叉口。当两辆卡迪拉克轿车出现时，多名高呼“习近平见访民”等口号的访民冲过去，将前面一辆卡迪拉克拦下。北京访民李焕军和上海访民葛立芳随即钻到后面一辆加长的卡迪拉克的车底，将车拦下来。习近平当时正好坐在那辆车里。据悉，葛立芳和李焕军看到了习近平，习近平与访民对视几秒钟，随后警察冲过去将李焕军和葛立芳带到警戒线以外，并当场释放。习近平的车也随即离开。另外，9月25日下午1点37分左右，彭丽媛的车队经过21街与 C 街交叉口，又有4名访民冲出封锁线，其中马永田堵到彭丽媛的车，这个车被堵到人行道，并且撞到马路牙子，随后车开走，马永田则被警察拘捕。另据博讯和公民易报等媒体报道，麻雀行动访民马永田和李焕军等人成功拦截习近平车队，导致车辆驶向马路人行道。受惊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派秘书接见访民，接访民状纸。马永田被警察带走后，后经公民力量创建人杨建立博士、原北大教授夏业良和美国维权律师的紧急交涉，很快获得释放。另外，现场的中国访民还高呼“习近平纽约见”。看来，访民们有计划在习近平前往纽约访问期间继续前往抗议。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后，在联合记者会上共同宣布，美中两国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达成共识。但是在人权和南中国海这两个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上，两国的分歧犹存。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白宫的联合记者会上共同承诺，两国政府不会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商业窃密活动。
我此访期间，中美两国主管部门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达成重要共识，包括双方同意加强对网络犯罪案件的协查和信息分享。各自政府都不从事或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
两国还同意建立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的高标准对话机制，并与其他国家一起推动制定网络空间的国际行为准则。奥巴马总统在肯定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强硬立场。
对于美国企业和公民面对的日益增多的网络威胁，我再次提出了我方的严重关切，并且指出必须停止这种行为。
奥巴马说，美国将密切关注承诺是否得到落实，并且不排除对网络犯罪分子实施制裁的可能性。习近平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坚决反对和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行为，并且会认真对待美国的关切。他表示，网络安全问题应该成为中美合作的增长点，而不是爆发冲突的摩擦点。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两国领导人也没有掩饰美中两国之间的分歧。
我坦率地表达了我方的强烈看法，那就是阻止记者、律师、非政府组织自由活动、关闭教堂或者拒绝给予少数民族平等待遇，这些都是有问题的。事实上，这会阻碍中国及其人民充分发挥潜力。
奥巴马还特别提到了西藏和达赖喇嘛。他说，美方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美方敦促中国当局保护藏人的文化和身份，并与达赖喇嘛或者他的代表进行接触。
民主和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同时必须承认各国有不同历史进程和现实国情，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
他表示，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过程。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上，奥巴马说，他重申了各国在公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权利，同时向习近平表达了美方对中国在有争议海域危害造岛和进行军事化活动的极大关切。习近平则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我们有权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和合法正当的海洋权益。
他说，中国坚持和平解决争端，也尊重和维护各国根据国际法享有的权利。尽管分歧仍在，两国领导人表示，他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以便双方更好地了解彼此，避免误解与误判。奥巴马说，他与习近平的会晤富有成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以21响礼炮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白宫外，许多西藏、新疆、台湾和其他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也齐聚一起抗议习近平主政下对人权的迫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广场，人权活动人士高呼口号，拿着标语抗议中国在西藏、新疆压迫藏人和维吾尔人的作为，呼吁中国撤出并停止压迫藏人及维吾尔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告诉美国之音，大部分美国人认为中国的人权和公民自由是一个大问题，因此他们要奥巴马总统告诉习近平，美国人民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梅卡奇说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who in China have no voice。
那些在中国的人无法发出他们的声音。如果他们不顺从中国政府的要求，他们不是进监狱，就是成为打压目标 或被施以酷刑。
梅卡奇说，奥巴马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提到希望北京当局与达赖喇嘛对话，这是一个良好的信息，不过后续发展必须持续注意。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的诉求是要中国停止迫害维族人，呼吁奥巴马向习近平施压，释放包括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在内的政治犯。热比亚说，
我们到这里是要向习近平施压，希望中国释放所有政治犯，包括伊利哈木·土赫提、中国活动人士、律师、蒙古和西藏异议人士，所有的政治犯，这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另外，台裔美国人也抗议北京对台湾的胁迫立场。草根社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华盛顿分会会长简明子呼吁奥巴马总统敦促习近平尊重台湾民主自由，要求中国撤除对准台湾的1600枚导弹，停止在国际社会孤立台湾。在拉斐特广场另一头，也有一群人拿着中国国旗，高喊支持习近平、支持伟大的祖国口号，现场交织着抗议与支持的声音。在白宫玫瑰花园的联合记者会上，奥巴马表示，人权问题的确是美中两国有真正分歧的领域。他对习近平重申美国对基本人权的立场，那就是所有人都应该享有言论、集会、宗教和新闻自由。他非常直率地表达，美国对中国压制记者、律师、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行动自由、关闭教会和不让少数民族享有平等待遇的强烈看法，认为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做法，它使中国人民无法发挥他们的潜能。奥巴马说，尽管美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持续鼓励中国当局保存藏族宗教与文化特征，希望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接触对话。习近平则表示，民主和人权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但必须承认各国有不同历史进程和现实国情，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他说，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国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美国开展人权对话，扩大共识，减少分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以21响礼炮、红地毯、元首会晤和国宴隆重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和官方活动呈相反的情况呢，是在白宫外面，抗议中国人士和支持北京的民众在短兵相接，互相叫阵，都试图把对方的声势压下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白宫外的报道。
星期五，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白宫外面，抗议队伍要求民主自由的口号声与欢迎队伍的腰鼓和音乐声交织在一起。来自纽约的王小晨说，
我们是民主党从纽约过来声讨习近平从建国以来共产党的血债累累的一些罪行，我们在美国的土地上喊出中国人民自由民主的心声。
谢子尧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我是从巴尔的摩过来，然后我们学校有组织大巴，然后带中国留学生过来，然后希望能看到习主席。
谢子尧说，他希望习近平访问能加深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
大家中国留学生还有中国的华侨都组织起来，然后就穿着就是同样的衣服，然后站在街上，然后欢迎习主席，然后还有各样的报道，然后相信美国人会对我们中国的事情会有更深的了解。
美国人尼克是法轮功修炼者。
We're here to encourage Xi Jinping.
我们呼吁习近平惩处江泽民，因为江泽民对法轮功进行了迫害。
许多抗议人士呼吁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加更多的压力。为迎接习近平这次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抗议与支持者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与动员，包括携带什么样的标语横幅、喊什么样的口号都有详细的安排。抗议队伍一喊“建立宪政民主”等口号，欢迎队伍马上用喧闹的音乐、腰鼓和“中国加油”的口号来回应。热闹的场面吸引了很多路人。美国民众沙迪说，他一直在跟踪习近平访美的消息。他说，他能分得出来红色的队伍和蓝色的队伍代表着什么。
I'm assuming they support the Communist Party.
我想红色的队伍是支持共产党的，支持习近平主席，他们是来欢迎的。蓝色的队伍是支持民主的。
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正处于美中关系的关键时刻，抗议者和支持者们聚集在同一个地方，表达他们对这次访问、对中国政治局势以及美中关系的不同期待和诉求。 VOA 卫视记者杨晨、陆永世、常晓，白宫外报道。
VOA。 美国国防专家们说，在美中首脑会议有关安全的会谈当中，奥巴马总统应当立场坚定。稍早前，国会领导人批评白宫不允许美国军舰和战机进入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5号星期五抵达白宫访问，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首脑会晤。预计会谈的主要话题包括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填海造岛并实施军事化，以及中国大规模攻入美国的网络系统。在九月早些时候，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一场讨论会上，多位防务问题专家说，在这些至关重要的安全问题上，奥巴马总统应该立场坚定。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科尔比认为，如果美国恰如其分地表达坚定立场，中国往往会做出积极反应。
明智、特定和适当地表示出坚定立场，可以对中国的行为产生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积极效果。这对我们讨论的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以及涉及中国的范围更广的国际事务尤其有意义。
不过，如何适当地强化对中国的立场，是华盛顿政策决策人一直在辩论的一个话题。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警告说，把握不当会带来严重后果。
It is possible, I think, for us to make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much, much worse.
我想，我们有可能把对华关系搞得比现在还坏很多，有可能招致他们把军费水平推向更高，并添置比现在的武器危险很多的军事装备。如果我们对中国人太强硬，如果我们在这次峰会上冒犯他们，使他们所说的尊严受到损害的话，我们会付出严重代价。
美国军方官员上星期在国会作证时证实，美军已经做好准备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的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自由航行权利，但军方还没有得到总统的授权。参议院军委会主席约翰·麦凯恩等议员说，白宫迄今仍不准美军进入这些新造岛礁的12海里范围内，等于是接受北京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并助长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欺凌。他们还说，白宫一直不肯宣布中国攻入了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等机构的网络系统，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奥巴马政府官员们说，美国希望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并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处理彼此的分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欧洲领导人承诺，在向中东的叙利亚难民提供十多亿的美元的援助，力图阻止涌向欧洲南部海岸的难民潮。不过呢，在如何应对已经抵达的难民问题上，依然存在重大的分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为了在希腊马其顿边界地区纪念穆斯林的开斋节，数以千计的难民和移民每天继续抵达东南欧地区的海岸。在克罗地亚带领开斋节祈祷的当地伊玛姆伊德里兹·贝希克介绍了这些难民和移民在巴尔干途中遭遇的危险。伊德里兹·贝希克伊玛姆说，
最糟糕的是许多家庭成员走失，他们和孩子、妻子、兄弟走失，情况很糟。
欧洲领导人正在忙于寻找遏制难民潮的方法。欧盟星期三在召开紧急会议后承诺向联合国等援助机构提供11亿美元，用于帮助在中东的叙利亚难民。欧盟领袖还同意进一步合作，加强边境控制。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
It is clear that the greatest tide of refugees
显然最大的难民和移民潮还没有到来，因此我们需要修改这种门户开放的政策。
一些欧盟国家指责德国主动接受数十万难民，进而使危机加剧。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在对德国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态度渐趋强硬，他说，
我
们需要的是有效遣返那些不符合欧盟保护资格的人。
默克尔总理呼吁欧洲盟国协助解决战争冲突这一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他说，
只有得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等伙伴国以及俄罗斯和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问题才能解决。
欧盟成员国重新分配120,000难民的计划正在受到来自斯洛伐克的法律挑战，今年预计将有多达100,000寻求避难的人抵达德国。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安德杰·马赫希克说，
这主要是一场难民危机，而不是移民危机。尤其是今年，绝大多数越过地中海来到这里的人是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今年80%抵达欧洲的人来自那些制造难民的国家。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郊外的一个小镇，一所昔日的学校如今收容了数千难民。联合国严厉批评难民营内不堪忍受的非人道环境。不过在政府被动的同时，当地民众却主动前来帮助。位于特拉伊斯克琛的这所旧军校本应入住1800人，但是随着最近大批难民和移民的涌入，目前这里超出容纳能力2倍。叙利亚年轻难民马格达扎奥尔说，
住进帐篷还不够，天正在越来越冷，我不知道政府是否了解应付这种情况的办法。
移民团体警告说，鉴于成员国间的严重分歧依然存在，欧洲远不能就长期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大众汽车为其制造的上千万辆汽车配置了逃避尾气检测的软件的事情曝光以后，德国汽车工业的名声受到严重的打击。美国已经对在境内销售的大众轿车展开刑事调查，其他国家也表示将采取同样的措施。这场危机已经使大众股票价格大跌，蒸发了280多亿美元的市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当局将调查配有作弊软件的近50万辆大众汽车。大众首席执行官文德恩星期三辞职。大众公司表示已拨出70亿美元用来帮助承担丑闻造成的损失。大众可能受到的罚款或许要高于这个数字。
在形象上，这对大众的破坏力极大，光说对不起是不够的，他们还得赔很多钱。
很多美国人购买了所谓清洁柴油车，希望既驾驶传统车又能像混合动力车那样省油和环保，如今他们觉得受骗了。
我要把我的车折钱换掉，我不能开一辆损害环境的车，因为它的排放量可能超出规定的4倍或者10倍，真的很糟。
美国环保署和司法部已经展开一项刑事调查，追查大众公司是否有违反美国清洁空气法、电信诈骗、向监管人员做不实陈述以及其他犯罪行为。 法国和韩国等多国政府也表示将展开调查。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商已承认，全球范围可能有多达1100万辆汽车安装了这种先进的作弊软件。这种软件在平时开车时会关掉污染控制系统，但如发现车辆正在接受尾气检测时，就打开系统。
Nous serons extrêmement sérieux。
我们将对这些行为展开极为彻底和严肃的措施，好让那些行为得当、致力于制造污染越来越少的汽车的厂商不会因为某些人的作弊而受损。
丑闻为整个产业蒙上阴影，环保和其他人士要求认真审查，以决定其他汽车制造商是否也在作弊。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呢，为您报告两则新闻。美国众议院议长贝纳星期五宣布，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放弃议长一职，并辞去议员的工作。他说，长期的动荡将给众议院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这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原本计划在年底前离开，不过他在众议院共和党保守派的动荡中提前做了决定。自从五年前被共和党人选举出任众议院议长以来，贝纳一直在一系列问题上受到来自共和党内部的右翼派系的压力。贝纳在星期五的辞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很荣幸在国会任职25年。他还说，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院共和党二号人物凯文·麦卡锡将能成为一位非常好的议长。斯洛文尼亚总理采拉尔星期五在与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表示，难民危机不仅仅存在于欧洲，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他说，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应当是从造成这一危机的根源着手。另一方面，克罗地亚在星期五的时候解除了对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边界地带实施的限制性措施。最近一些天来，从塞尔维亚进入克罗地亚的难民有大约6万，他们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国家。欧盟一位官员表示，难民危机只有在欧洲各国共同的努力下才有望得到解决。与此同时，欧盟主席图斯克说，欧洲各国领导人之间已经开始呈现有可能达成某种共识的迹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就任总统以来，白宫举行的国宴所招待的贵宾大多数是与美国关系友好的盟国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其中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总统奥朗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而中国是奥巴马任期内唯一一个白宫为其准备了2次国宴的国家。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2011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也出席了白宫的国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第一夫人米歇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盛装出席星期五在白宫举行的国宴。这次国宴的宴会厅主色调采用玫瑰红。白宫表示，这显示对美中两国建筑和景观文化的尊重。这次国宴菜色符合季节性，也体现了中西融合的菜品，其中包括了野蘑菇黑松露汤、科罗拉多州的烤羊肉和缅因州龙虾配春卷。酒品除了来自美国加州和俄勒冈州的葡萄酒之外，还特别搭配了中国的绍兴酒。一名参加白宫欢迎仪式的美国人罗林斯告诉美国之音，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很重要的是我们要以外交的方式对待彼此的关系，把两国关系作为友谊对待，作为加深了解相互文化的机遇来对待，同时也要尊重彼此的国家。 就像任何关系一样，美中关系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有机会来成长和发展，加强相互了解，加强对我们的政策和重点的相互了解。这次访问十分关键，因为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有一些政策议题要讨论。
在白宫的国宴之前，奥西两人星期四晚上先在布拉尔宾馆进行了大约两个半小时的私人晚餐。白宫表示，每场国宴都需要大约六个月的准备时间，从宾客的名单到邀请函，从菜单到座位的安排，都需要经过第一夫人、白宫的社交秘书以及国务院的仔细考虑。以上是 VOA 卫视记者张荣香、叶琳以及魏芝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到纽约参加纪念成立70周年联合国大会和其他的活动。第一个会就是26号星期六参加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妇女署合办的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0周年的全球妇女峰会。人权组织说，习近平上台后严厉打压公民组织，打压女权活动人士。为此，三个人权组织在纽约举办一个反映中国女权人士活动的展览。星期四，这个展览举行揭幕仪式，与会者提醒世人不要忘记中国恶劣的女权状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中国青年女权行动影像展星期四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开幕。展览通过40张照片和多部视频记录女权人士反歧视的40次活动。他们打破街头行动的禁忌，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运动的武器，展现了中国青年女性的活力和幽默。主办组织之一的女权力量机构全球主任罗萨说，女权五姐妹虽然已经被释放，但至今仍处于取保候审之中，被当作犯罪嫌疑人。他说，从1995年北京妇女大会到现在已经20年了。
20年后，我们还在为女权人士被关押受折磨，这确实是夺走了人的尊严，对此我们绝不能熟视无睹。
习近平上台后严厉打压中国的公民社会，许多女权人士被关押，女权状况不断恶化。中国女权负责人张晶说，她的组织将近十年来首次被政府打压的全军覆没，
就是到去年年底就更加严重了。那直接就是把他们的这种参与这种 NGO 的组织这种活动哈，就当作是危害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样把他们抓起来。比如说像苏苍兰，他已经关了一年了，在关在广东，可是也没有起诉，也还没有，就是到现在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关着，前面的时间连律师什么家属都不能见。
该展览主办组织之一的中国权力在行动的理事滕彪说，在习近平前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妇女峰会前举办这一展览，就是要提醒世人不要忘记中国女权的恶劣状况。
习近平是完全没有资格在这样一个场合来对全世界发言那习近平他要对中国不断恶化的这种女权的状况和整个人权的状况负责，让习近平在这样一个场合来发言来说谎，实际上也是对全世界的一个羞辱。
我现在处于失业无业的状态，但是有事情，
迫不得已只能慢声开口。
曾求助联合国无果的女权五姐妹给展览发来邮件和视频，尽管她们很多自由被剥夺，但她们仍展现出年轻的活力和特有的幽默。
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要给我撤案。
I think what we're honoring tonight and celebrating tonight。
我们今晚很荣幸在此庆祝，并承诺做出支持这些年轻的女权人士的精神、创造性，他们的幽默，那是中共无法扼杀的。
So, I'm going to borrow a phrase from Xi Jinping and talk about my China dream.
我借习近平的一个提法，我的中国梦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中国举办一个这样的活动而不被打压。我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
And I hope that day comes very soon.
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联合国妇女全能署与中国在联合国共同举办全球妇女峰会。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一位美国母亲1997年从中国领养了她的女儿，她借此机会就中国妇女权益问题给习近平写了一封公开信。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带来了更详细的报道。
So I was born here in Shashi, and then
玛雅·路德克原名常玉露，1996年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下溪镇。这名遭到亲生父母抛弃的健康女婴，九个月后被来自美国的梅丽莎·路德克收养。现在19岁的她已经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独自带大玛雅的梅丽莎说，玛雅被抛弃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与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冲突导致的，这也使她格外关注中国妇女和女童的生活。23日，正值中国主席习近平访美之际，梅丽莎发表了一封写给习近平的公开信，从她的视角看待中国女性权利的现状，同时与她所经历的美国妇女解放运动进行对比。她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为那些无法发声的人写这封信，因为这些声音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
信中提到，20年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Human rights are women's rights, and 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 once and for all.
20年后的今天，梅丽莎在信中表示，中国自称始终坚持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然而为不公平待遇发声的女性被晋升甚至被捕入狱的事实，让很多人无法认同以上声明。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中国警方刑拘了筹划反对公共场所性骚扰活动的女权五姐妹。在国际抗议声中，她们后来获释。
这件事代表着政府传递出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如果中国女性想要争取更好的待遇和平等的权利，她们必须在政府给她们设置的界限内从事这些活动。
当然，中国越来越多的女权先锋所做出的努力也让梅丽莎感到鼓舞。与此同时，这名美国母亲从她19岁中国女儿的视角正在进行一个多媒体项目，名为《似曾相识的家》。2013年，玛雅和她的朋友简妮回到了江苏常州，与当地的同龄女孩接触交流，体验如果没有被亲生父母抛弃而后被领养到美国，他们可能经历的生活。
Meeting them, it was...I know, definitely some shock there. But
跟他们见面时，当时肯定有感到震惊，但是从样貌上来看，我们还是相似的。我总是能听到他们对我说：“你看起来就是个下溪的女孩。”
因为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缘故，那一次中国行，玛雅接触到的当地女孩都是家里的独生女。薛飘就是玛雅当时的中国朋友之一。
我感觉这一代的话，就是父母都不会有那种重男轻女的意识吧，都好一些。但是也许到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乡下一点的地方嘛，就这种意识还是会有一些，就是说可能就是最好家里要有一个男孩之类。
对计划生育政策持批评态度的梅丽莎同时也注意到，从某些层面上来说，不少女孩因为她们是家里的独生孩子，境况变得更好了。
这听起来有几分讽刺。我的女儿和简妮回到那里去了解少女时期的生活，她们当初在那里出生时正因为是女儿而被抛弃，现在她们看到因为同样的政策，作为独生孩子的女孩们的生活倒是有了进步。
玛雅和简妮回到中国的经历被制作成了互动电子书，他们希望这能给像他们一样的孩子带来共鸣，也让其他人更加了解他们的生活。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表示，他在被关押期间曾遭到电棍击脸的酷刑，还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囚室当中长达3年。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采访中，高志胜表示，尽管他要经过这些苦难，被迫与家人分离，但是他永远不会离开中国。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2014年8月7日获释出狱，但是仍然被软禁在家中，无法自由行动。他的妻子耿和早些时候在华盛顿全美记者俱乐部的记者会上说，高志胜刚回到家的时候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但是现在高志胜再次发声，他在接受美联社的一次独家的面对面采访中说，每次我们从监狱里活着出来，对我们的对手来说都是一次失败。美联社说，高志胜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受了独家专访，但是要求采访内容要几个月以后，等到他完成了两本书的手稿，并将手稿安全送到海外父子之时才能公布。高志胜说，他在2010年4月再度被拘押之后，受到了更多的酷刑，包括电棍击脸。他说，在2011年12月，他被秘密审判，也是在那个时候，中国政府首次承认关押高志胜。他还对美联社说，被转移到新疆的一个监狱之后，他不再遭受肉体上的长时间折磨，但是他被关在一个没有窗户、不通风的8平米的房间里。当局还在他的囚室安装了一个高音喇叭，向他宣传社会主义价值观长达68周之久。高志胜说，他希望与现在住在美国的妻子与儿女团聚，但是他认为他必须留在中国。他说，留在中国是上帝赋予他的使命。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原定于23日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与副国务卿会面，但是高志胜获悉之后立即表示反对与制止。他在给妻子的紧急制止文字中说，美国政治人物与中共高层交好，这样的会面不会有什么作用。耿和已经取消了华盛顿之行。
在香港方面，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中秋节前夕前往中联办，为中国内地意见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等送月饼，展开了这个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支联会的10多位成员在中秋节来临之际，手举月饼形状的标语和要求中国释放在押民主人士等的标语，呼喊口号，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向所有在押的意见和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及律师等人送献中秋月饼，要求当局释放他们。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四川的刘贤斌、独立记者高瑜、维权律师朴志强、新公民运动许志勇，以及今年7月9日以来被抓捕的王宇、王全章、李和平等20多位维权律师和律所人员。支联会还特意声援因支持去年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关押至今的6位广东维权人士，包括苏昌兰、谢文飞、张胜宇、陈启堂等人，并呼吁允许海外流亡民主人士回国与家人共庆中秋。支联会主席、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民主党议员何俊仁和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先后代表发言，并带领示威人士呼喊口号。何俊仁律师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港人尤其不能忘记那些仍在狱中不能与家人团聚的所有持不同意见的良心犯和仍被扣押的维权律师和人士。他说，
中秋节快来了，我希望啊，我们也是强烈地要求北京当局应该立刻释放狱中的不同政见的良心犯，容许他们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庆祝中秋，也是我们民主的传统。
何俊仁表示，中国各地一些公安对在押人员施以酷刑的问题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谴责。今年11月下旬，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将举行公听会，审议中国大陆和香港就酷刑问题提交的报告。支联会将提交有关当局迫害意见人士、施加酷刑和违反人权的民间报告， 并委派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出席公听会反映情况。何俊仁还表示，中国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也不断炫耀自己的国力。这次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大手笔订购300架波音客机，但中国仅仅作为一个经济强国还不够，还要做一个尊重人权的文明大国。他说，
这些行为啊，不能够掩盖在那怎样打压不同政见的人民。这是我希望中国要表示自己真正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一个文明的民族，立刻释放狱中的不同政见的梁振华。
像以往一样，中联办没有人出来接收支联会的声援信，示威者将送给中国内地所有在押良心犯的月饼以及月饼形状的标语等物，放在大门外的铁栅栏上。支联会的送月饼活动吸引了许多媒体的采访。据支联会消息，支联会中秋节当晚将在尖沙咀钟楼旁举行中秋民主灯火行动，播放散捕者及被捕维权律师等的录像，猜灯谜、签慰问卡、制作民主花灯等，向六四受难者家属、意见及维权人士等表达慰问和支持，呼吁更多的市民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稍后在今晚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缅甸选举官员完成了6000多名候选人的资格审查程序，这些候选人申请角逐定于11月8日举行的全国大选。这个东南亚国家90多个政党的参选人和300多名独立人士提交了竞争议会1171个席位的候选人申请。资格申请过程漫长而复杂。由于决定选票上有名或者无名的决定早已宣布，这一过程显得不公平。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拒绝了约100人的参选申请，其中一半以上以不符合公民资格为由被拒。若开邦罗新亚族的一位穆斯林被取消资格，因为他被指不符合公民标准，尽管其本人2010年以来一直是联邦议员。美国关注候选人已被取消资格的情况，并且密切观察整个形势。据报道，几乎所有穆斯林候选人都被取消资格，而当局仍未提供为什么这些人不符合公民资格的具体理由。另外，政党不得提出新候选人替换被取消资格的人，对较小政党极其不利。此次大选对缅甸民众和缅甸未来至关重要，但是人们对保留25%议席给军方以及持有临时政见的不得投票的宪法条款感到关注。通过不透明和歧视程序取消候选人资格，这种做法的风险是破坏缅甸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对这次选举的信心。我们敦促缅甸当局加倍努力，以透明方式面对这些关注，采取措施，确保即将举行的大选能够成为国家发展的一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